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来吧来吧，周二加油！今天是2026年第29个礼拜的第195天，感谢神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今天是刚才说了7月14号早上7点31分，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那么这个礼拜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谁呢？代班小公主，代班小王子。那周二在我旁边的您是？
我是正牌的代班小王子，我是琴弦。早上好，每一位听众家人，早上好，小燕老师。
早上好，我们继续为文慧老师还有万峰老师他们的路程呢来线上祷告的。那么今天就由苏小燕跟琴弦老师在这陪伴你度过一个小时。
啊，小燕老师啊，刚才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很精准的说到2026年已经过了第几个礼拜的第几天哈、啊。
我再说一遍要吗？
那来，
29个礼拜的第195天
啊，这一天注定是很特别的一天。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待会再说。但是我想先问小燕老师，你跟你老公结婚多少个礼拜，跟加上多少天了、
啊？谁会知道呢？谁会算这种东西了？
没有，不是女生都很喜欢
我就是
算这些吗？
我就是那种对数字一点都不敏感的女生了。
所以刚才你这个数字就是
我是 AI 帮我找出来的。
啊、对了，好，那欢迎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来到第五空间，跟我们分享你的开心事，或者是需要代祷的事情。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会为大家祷告的。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平常的环节，我们会一起默想经文，教会年历灵修。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另一条路。不知道今天谈的主题是什么呢？还有，每周呢，我们都会鼓励大家星期五记得拨打热线电话，
对，
来背诵经文呢。那么这周的经句呢，在哪里呢？
在以赛亚书的43章2节。
以赛亚书43章2节，我看一下经文的长度呢，真的不容易背诵
啊，蛮长的。但是相信对大家来讲呢，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应该可以慢慢的背下来的啊。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会呢关心您比较熟悉的话题。今天
哦，对对对，那琴弦呢今天呢又在第五空间呢换了一个名字哈。
哦，叫什么名字？
我是琴弦，我自豪。
哦，
然后我就放了一个图像。那这个图像呢，待会呢里面的主角呢，我就会待会跟小燕老师一起探讨了哈。
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环节。
对不起啊，插话一下，因为
来来来，
因为今天早上呢，琴弦老师就在我们的群组里头呢，发了一则新闻呢，
啊，
我觉得挺有趣的这则新闻。
对，待会会分享哈。那但是今天啊，要不要打个敲个铃铛呢？
我来敲，我来敲。
啊，今天有小燕老师敲啊，听听啊。
好紧张啊，好紧张啊！
小燕老师风格的铃铛。好，
有点失败。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呢？
那2月14号就是传统的西方情人节，
是
也是全球在庆祝的了。
嗯，
3月14号
是白色
的情人节。
对对对，嗯，
好了，今天也是14号，7月14号，但是是西历的7月14号啊。那是什么日子呢？也是一个情人节。
是什么日子来的？
是一种呢，叫做银色情人节。
要干嘛的？
这个呢，情人节呢，源自于这个韩国的，是韩国一个非官方的情人节，你听过没有啊，小燕老师？
我是没听过的，
我也是没听过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找资料的同工呢，就告诉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对韩国来说，好像等于情人节那么重要的日子，就是银色情人节。
对，你们在2月14号、3月14号都会送巧克力的，那么今天送什么呢？
这个厉害了，银色嘛。
银色
是送这个银色的首饰
哦，手链啊
戒
指啊，脚链也行的。
好，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了，这个节日是哪个人发明的，或者是哪些商人
商家
发明的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韩国非官方的情人节，就是在这一天呢，通常是那些感情稳定的情侣呢，开始在这一天呢决定。我们见家长吧，
见父母亲，
我们见对方的父母吧，
对，
所以呢就有这种的这个传统啊，那所以呢就是大家见家长，而且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承诺未来大家就是在一起了，
所以呢
类似订婚的日子，
所以说那个银色情人节当然是商家的东西，流行文化的创意，但也触及到人生深处的，都渴望有一定稳定真挚的关系，
但是这一天呢对情侣们来说也是开心的，
开心的，
因为呢我们情人节不是男方付钱啊，又或者是女方付钱吗，就情人节啊嘛。但是这一天呢是由双方的家长长辈们负责这个聚会的开销的
哦，
所以就是、这个、
我见到万峰老师也忍不住发言呢，他希望尽早结婚，勇敢前行
啊。
请问你是希望谁尽早结婚呢？
我知道的了哈，大家也
知
道了，大家知道这个人要尽快结婚，对，好。
那么希望呢，我们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真挚的关系。那么你跟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从律法走向怜悯。马太福音12章9到21节，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犹太人的会堂，那里有个一只手萎缩了的人，有人为了要控告耶稣，就问他，安息日治病合不合法？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抓住它，把它拉上来呢？人比羊贵重的多了，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合法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另一只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除掉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他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把他宣扬出去。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看哪，我所拣选的仆人，我所亲爱心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吵，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直到他使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主耶稣进入会堂，看见一个手枯干的人，法利赛人设下了一个陷阱来问主，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呢？ 那这是当时犹太社群中极具争议的话题。有一派极端的拉比认为，就算人掉进坑里，在安息日也不可救援。但是在第十一到十二节，耶稣就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回应他们的心硬。你们若有羊掉在坑里，难道不把它拉上来吗？人比起羊是何等贵重。这不只是逻辑的胜出，更是价值观的挑战。主耶稣指出，如果连动物都可以在安息日得到救援，何况是按神形象所造的人呢？接着，主耶稣不但教导，也亲自伸手来医治那人，让他枯干的手得以痊愈。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安息的真正意义不是停止行动，而是恢复人的尊严和完整。这段经文最末引用了以赛亚书里对弥赛亚的描述。这位受膏者，他不争竞，不喧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位弥赛亚不是带来轰轰烈烈的国家拯救，而是以温柔怜悯的心去安慰破碎者。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主，他不是来强调律法的重担，而是来释放受伤者的心灵。他不是来强迫人守规矩，而是来用恩典重建人的生命。他就是安息日的主，那位为我们带来真正安息、医治和更新的主。今天，我们可能不再拘泥于安息日的遵守方法，但我们仍然可能被宗教的重担所压。传统、标准、自责、表现，令人感到压抑的期待。而耶稣今天仍然在呼唤你，来，让我医治你。纵然你是那只快要折断的芦苇，那盏快要熄灭的灯，但我不会放弃你。我生命中是否仍然有枯干的手，那些无法伸展的痛处，需要主来触摸呢？我是否常常在主面前挣扎于形式，却忽略了他温柔的邀请呢？我是否愿意用耶稣的方式来服侍身边破碎的人呢？今天，我愿意把自己那只压伤的芦苇交给主吗？我相信他不会折断我吗？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常年期灵修，从律法走向怜悯。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1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你知道 迟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怜悯原是向审判夸上，我呼求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对了，那我们听过呢，有句话叫法律不外乎人情啊，从小到大听过这句话，但是今天的灵修呢，就教导我们呢，就从律法走向怜悯，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可能在法律上啊，可能在安息日治病，但是安息日治病正正呢，就表现出他是怜悯的主，怜悯的神。
嗯，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马太福音12:9-21呢，相信听友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对，
我默想完经文以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是反思的问题，我们被什么事情绑住良善的心呢？
对，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想做一件事情，但是就考虑很多很多，
思前顾后的，
对，有没有犯法，有没有犯规啊，有没有人不喜欢啊，等等啊。
是的，是的。
但是如果我们是真心的想做这件事的时候，而神是悦纳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做呢？
法利赛人呢，肯定是故意盯着耶稣挑毛病的，抓把柄的。安息日治病不合规矩吧，就看你怎么回答辩护。但是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反手举了个例子。
对，
如果一只羊在安息日掉进坑里，难道你不把它拉上来吗？直到今天呢，还是有人选了跟神为敌的这条路。
哎，我真想啊，可能有些人真的在想啊，安息日就什么都不要做，有羊掉在坑里也不要拉他上，
也不要碰他，
不要碰他，
隔天再拉他上。
真的有会有这种想法的人呢，也说不定。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这样呢？很明显不是了，耶稣基督就做了他要做的事情给我们看了。
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来到世界，他是为了治病的，为了治那些不健康的人的。所以呢，今天你选了哪一条路呢？有的人选了与神为敌的路，那么你选了哪一条路呢？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要勇敢跨出信心的一步，就能看见海中路，就能看见海中路。
另一条路，
翻开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虽然蒙神的拣选，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万民万族当中最有福的民族，但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并不好好的去珍惜从神而来的福气，常常是三心两意的背逆神，以至于使神生气伤心，受到神的惩罚，从漂流旷野到亡国被掳，一夜一夜都是辛酸史啊。虽然以色列民族是自讨苦吃，罪有应得，但是神还是爱他们，总不撇下这个民族。就算他们已经亡国了，甚至是被掳到外邦，神还是与他们同在，在他们当中存留余种，也就是那些专心跟随神，在外邦当中认定神，活出一个神子民分别为圣的生活，使神的名在外邦中得到荣耀的彰显。而这些专心跟随神的人，包括了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也就是哈拿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今天我们就会继续查考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看哈拿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如何在生命的威胁当中仍然站稳信仰的立场。
但以理书第三章。
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省长、参谋、财务、法官、地方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礼。于是总督、钦差、省长、参谋、财务、法官、地方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礼。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命令传给你们，你们一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鼓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下拜的，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百姓一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就都俯伏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话说主前6世纪的巴比伦帝国，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势力强大，东征西讨，灭了许多的国家。他也曾攻打南国犹大，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也俘虏了许多犹大国的精英分子，其中就有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这位志得意满的尼布甲尼撒王，可能是想要大大显扬巴比伦的名声，所以就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当然，这金像不会全用金子来造成的，而是镀金的，但也够可观了。这金像可能就是巴比伦神拿布。所以尼布甲尼撒王要用上黄金来铸造，更要7级政府官员，也就是所有的官员都参加金像的揭幕礼。这7级的政府官员包括了总督、钦差、巡抚、聂司，也就是皇帝的参谋，凡司是财政大臣，
法官是当时民间的裁判官员。由此可见，尼布贾尼撒王非常的看重这个金像，所以无论是皇宫中的高级官员，还是一般民间的官员，都要动员。想当然，老百姓更是要拜这个金像了。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之下，神的子民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但以理书第三章。
在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贾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凡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鼓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拜这金像。凡不俯伏下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的谕旨，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贾尼撒大发烈怒，命令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这几个人带到王面前。尼布贾尼撒对他们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明，不拜我所立的金像，是真的吗？现在你们若准备好，一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鼓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俯伏拜我所造的像，若不下拜，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有哪一个神明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
尼布贾尼撒王特别下了一道命令，那就是全国的人民，不论是巴比伦人还是其他民族的人，都要拜他所造的金像。如果有人违抗命令，那么这个人就要立刻被判死刑，丢在烈火之中活活烧死。试问，在这道命令之下，有谁敢违抗呢？有谁敢为了维持自己的信仰而冒生命的危险呢？有，哈纳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就不肯跪拜金像，所以被人举报了。当时的犹太人在巴比伦都有巴比伦的名字，哈纳尼亚就是沙德拉，意思是月神雅古的命令，而米利沙是米煞，大概是谁像月神雅古那样呢？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亚撒利亚呢，就是亚伯尼哥，意思是巴比伦神拿布的仆人。虽然被掳到外邦，还被迫取了一个敬拜外邦偶像的名字，但是这三个犹太人，他们并没有向恶势力屈服，他们的心底仍然认定耶和华才是真神，并且是独一的真神。人只能敬拜耶和华，所以就算面对失去生命的威胁，他们也不妥协。今天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可能没有这三个犹太人当年所面对的严重，但是相信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痛苦也不轻啊。我们可能很羡慕这三个年轻人的勇气， 巴不得自己也能够像他们这样的刚强。但是为什么这三个人能有这么大的勇气和决心呢？这可以从他们与尼布甲尼撒王的对话当中找到答案的。尼布甲尼撒王并没有立刻判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死刑，而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在生死关头做选择。也就是他们如果坚持不拜金像，那么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觉得根本不需要再考虑了，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不拜金像，只敬拜耶和华真神。就算他们被扔进火窑当中，他们相信大能的神必拯救他们，保护他们。但是万一神没有拯救他们，他们惨被活活烧死怎么办呢？他们仍然选择不侍奉巴比伦的神，不拜金像，因为他们相信的只有耶和华神，神自有安排和作为。这就是真实的信心，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不向任何势力低头，心里完全的信靠神的旨意和安排，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就算神的作为和自己所想要的完全不同，就算不明白神的心意，都只有一个心志，那就是认定神，专心跟随神。今天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信心呢？这三个年轻的犹太人，他们的信心不是一朝一夕就建立起来的。在上一回的查考当中，也就是从但以理书第一章的记载里，我们就看见他们和但以理一开始就立定心志，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的信心是经过考验和磨练的，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操练怎么样的活出圣洁的生活，使我们的信心多有操练，这样我们也才能够面对更大更难的事情。
但以理书第三章。
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命令把窑烧热，比平常热七倍，又命令他军中的几个壮士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内袍、外衣、头巾和其他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的命令紧急，窑又非常热，那台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但是这三个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被捆绑着掉进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王说，看哪，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行走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明的儿子。于是尼布甲尼撒靠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出来，来吧。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那些总督、钦差、省长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来看这三个人，见火不能伤他们的身体，头发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都没有火烧过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的命令，甚至舍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凡有人毁谤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他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像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使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高升。
一听到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宁愿死也不肯拜金像，尼布甲尼撒王怒气填胸，立刻下令把这三个人抛进火窑当中烧死，而且还吩咐人把窑火烧得比平常热七倍，也就是热得不能再热了。甚至那些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抬起来抛到火窑里的人也被猛烈的火焰烧死了。在这样的烈火当中，有谁能够存活呢？有的。当尼布甲尼撒王以为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必死无疑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这三个人在烈火中游行，一点也不受烈火的煎熬，并且还有第四个人，这个人的面貌好像神子。这第四个人是谁呢？可能是天使。而对尼布甲尼撒这个拜多神的王来说，不管这第四个人是谁，这都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特别是当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从火中出来的时候，不但是毫发无伤，连一点焦味也没有，这真是太奇妙了。当下尼布甲尼撒王立刻就明白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所拜的神是真的，并且这位神还是一位大能的神，是人不能随便轻慢侮辱的神。因此尼布甲尼撒就下了命令，不准任何人侮辱谤读耶和华神，如果有人胆敢这样的做，那么他就会被判死刑。尼布甲尼撒更是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高升。从被轻看到被尊重，从被迫害到被高举，这其中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而这一切只因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神有一份极惑不然坚定的信心，所以他们能够经火炼而不动摇，并且更经历了神的拯救和大能。就如同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到七节所说的，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诗篇第二十七篇。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全向，因你与我同在深坑中央。
人生路上，从工作到生活，无数选择，
走好人生每一步，认真对待每一次选择，
正视内心的挣扎，
找到前行的力量。
相信你的能力无限，信心存到永远，你应许不改变。
倚靠神走
另一条路。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好，回来我们的线上今天时间呢，那最近的热门的话题呢，肯定有当中的这个了，就是世界杯了。小燕老师，
其实老师你都不用睡了，这个时间
啊，其实我不是每一场都看，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呢，已经来到四强的阶段了，最后四强呢，而且香港的免费电视台也会播出，所以剩下的深夜呢，可能秦贤也会看，所以如果你看到秦贤有点困的时候，请你不要见怪，
体谅体谅，怎么说也是四年一趟嘛，也是开心的日子。那么听说呢，有一位门将呢，非常的火。全网爆红了，
对对对，虽然呢这个国家呢已经出局了，但是呢这位守门员也是我在第五空间放出来的这个图像了，这个主人翁呢是谁呢，就是
沃奇尼亚，
来自佛得角的门将啊，哈，
是的，
那大家知道这个国家是今年第一次来到世界杯的舞台的，
虽然32强已经止步了，不过呢真的是火爆全网啊，特别是那个门将啊，沃奇尼亚。
是。
那今天早上呢，收到一则新闻呢，挺有趣的。
对，因为呢，他很爆火嘛，爆红嘛，他的表现很出色嘛。然后呢，有一个国家的生物科学家呢，就因为呢，他在海底里、深海里发现呢，这个海兔啊，大家听过有一种深海的生物，
就是、
这海兔。
阔鱼吧。
阔鱼，海阔鱼也叫海兔。
对。
那发现呢，这个新的品种的这个新、哎、海阔鱼。然后呢，就以这个沃奇尼亚这个名字呢
命
名了这个新的生物啊。
对，我们刚才才知道，原来沃奇尼亚呢不是他的本名，
不是他的本名，是他的小名。
小名
就例如我们听众有很多小名一样啊。
啊，对对对，昵称那样，所以沿用到今天呢，大人年代呢，他还是在念
这个昵称呢的原本的意思很有趣啊。
小奶奶，
小奶奶
啊，为什么？因为小时候他长得个子矮嘛，矮小嘛，所以被人取笑嘛。
奶声奶气的，好像听说也是哈。
那这个小国呢，真的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国家来的。
小国的小人物哈，那大家想一想呢，佛得角，如果你有留意一点世界杯了，就好像是那个大卫战胜
哥
利
亚，
虽然没有真正的战胜，而且输了，但是你想想，他跟这个三届的世界杯的国家呢，能够打成平手啊，包括呢这个第一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另外呢有西班牙也是打平的。最后阿根廷上一届的冠军呢，在法定的90分钟时间也是打平2-2的，最后才输掉的。
是的，七次扑救力保零封啊！
对，
这是做梦也不敢梦的剧情，竟然在世界杯变成现实。
但是想一想，他之前呢，在世界杯之前呢，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教练，身价也不高，而且已经40岁了，来到中年危机了。但是来到世界杯这个舞台之后，哇！一打成名了。
对，2026年，我们大家都会记得这个小国了。只有人口只有50多万的小国，真的能够变成现实了。这个奇迹发生了，每个人呢都是上帝的杰作。以弗所书2:10，有我们可以发挥的地方。听众朋友，你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呢？可能现在你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什么没什么特长，但你记得神已经赐给你很丰富的恩赐的，你可以在哪方面好好的发挥呢？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喂，钱姊妹你好，你是什么时候最早听到良友电台这个名字呢？
我洗礼是03年，基本上我就04、05年我就开始自己通过网络搜索就 搜到你们良友电台的网站。然后以前因为我家里是还可以，我也还可以收这个短波的，现在因为我家里父亲母亲年纪大了，他们觉得比较吵，我就直接听那个通过电脑上电脑听你们这个节目。零四年是一半网上一半就是听那个短波，
嗯，
两种方式。
嗯，
然后我是听了十几年了，十一二年了，我一直听，我觉得你们这个电台因为是比较几十年下来对我们很多这个，因为当时我也是初信嘛，我是三次洗礼的，所以我灵命方面很不浅。收听你们的真道分解节目，我一天每天就是听半小时，自己再加上悔改，我才是最近这几年，最近两年才刚刚重生得救的。所以姐妹，我也很那个，很亏欠。
嗯嗯，
虽然我在教会里服侍，在青年聚会在台上又是主持啊，又是敬拜赞美，但是我自己的灵命是非常的枯竭的。
嗯，
所以如果我不听你们的节目的话，我觉得我一方面那个时候十年以前我们大陆各方面解经的书啊灵修的书都比较缺乏，所以如果光靠我们就以前的三次就是要就是一个就是主日礼拜，一个就是青年聚会，一个星期就一次，仅靠这两次我觉得太缺乏了。所以当时因为我也很渴慕，虽然我没有得救，但是我也很想得救的，很想得着真的生命的，所以我就十几年以前就开始收听你们。以前就是2004年、2005年的时候是收听那个两个节目，一个是真道分解，一个还有一个是灵日粮，对吧？还有啊，对。现在我主要是听真道分解，是我听了十几年，还有一个就是周师母的那个空中辅导，基本上就听这两个节目为主。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
第三阶段，请回答2004。
如果您在2004到2011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值得被纪念；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想再次听见。
我爱背经句。
以赛亚书43章2节：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先来听听了以赛亚书43章2节的吕振中的翻译本。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烫伤，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这节经文是希伯来诗歌的平行句，水对比江河与火对比火焰，它们是平行的，代表两种极端的毁灭性力量。在旧约中，大水和烈火常常象征神的审判，人生的患难或仇敌的攻击，例如红海啦、约旦河啦，还有但以理三个朋友的火窑。先知使用这些意象，目的就是要涵盖一切可能的苦难，因为当时已经失去了国家的以色列人正经历着极大的痛苦呢。但神告诉他们，神同在。先知的信息重点不在于神应许免除苦难，而在于我必与你同在这一句核心的应许啊。神没有说你不会遇到水火，而是说当你经过水火的时候，我与你同行。这和诗篇23篇，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是一脉相承。经过这个词汇有意思，它是暗示苦难是必须经历的过程，不可以逃避，又或者是绕过走捷径。但是正因为有神的同在，水虽然瘴疫却不被淹没，火虽然燃烧却不被烧焦，不是困难的环境或挑战消失了，而是神在艰难中成为神子民的保护和力量，因为神有恩典。这是另外一个重点，这应许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百姓的悔改。以赛亚书42章刚责备以色列人又聋又瞎，如火烧身，人不介意，但是到了43章，神却主动地宣告拯救。43章的第一节原文以现在作为开头，表明这是延续前面的审判，审判到了极点，恩典就临到了。神宣告，我救赎了你，我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这三件事情界定了百姓的身份，他们是被神买赎回来，被神亲自命名，永远属于神的子民。因此，软弱的信徒不需要关注自己的失败或者是环境的恶劣，只需要确定自己是属于谁的。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民经历水火般的患难，神应许他们什么呢？这对今天面对挑战的我们又有何意义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低下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的生活，放开双手，完全相信你的计划，走一条合乎神你讨喜悦的道路。
是的，
尽管呢无助的困境，你的爱呢总是不离不弃的。主，我们纪念一位小陈弟兄啊，他昨晚做了这个脑部的开颅手术，还有大腿的皮肤植皮手术，听呢已经觉得这个手术呢是非常复杂的，也让弟兄呢受了很多的苦，现在的他的脸部呢肿胀，请为他的脸部呢能够尽快消肿，还有手术后的康复来祷告。知道他的家人呢，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妹妹都非常的辛苦，一直在他身边陪伴照顾。主啊，求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让他们在艰难的时候也能够见到神你的同在，也能够感受到神你的爱。主啊，求你保守他们一家人身体有够用的精力体力，一起来度过这个不容易容易走的难关。
是的，
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也会迫切的为这个主内家庭来迫切的祷告。主啊，求你保守看顾，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按守在他的痛处。主，若你愿意，求你挪去痛苦。我们也为另外一位的弟兄来祷告，就是明明姊妹他家弟兄的手术呢的腿来祷告，他现在呢还是非常的疼痛， 可能用力走路呢都相当的困难呢。主啊，求你保守弟兄的身体，让他呢在等候当中也能够呢感受得到你赐下的足够的恩典，让身体软弱虚弱的他们呢能够亲眼见到你的同在。也求你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他的安慰，也求你点燃希望。我们继续纪念我们亲爱的弟兄西边小路，他感觉自己的妈妈呢总觉得神你是虚无缥缈的，非常的不实在的。主啊，求你敞开他妈妈的心，让他妈妈能够开放一个空间，让主你的恩典闯进他的生命里头。
Amen。
求你感动他，求你让他知道你就是那一位掌管生命的主宰，求你让他能够接受你，能够呢走你喜讨你喜悦的道路，也能够呢感受到你真实的爱。也求主让西边小路能够在他的家庭里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他的家人呢在他身上看到不一样的这个改变，能够呢被馨香的气呢给吸引过来，希望呢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你的旨意。我们也继续纪念西边小路他的这个感情上面的事情啊。
嗯，
他最近呢也是认识了一个新的一位姊妹啊，希望他们能够处得来。可能这周呢姊妹也希望呢他能够见见他的父母亲。
是，
我们愿主保守，无论他将来的对象是不是这个姊妹也好，也求主让他能够安静的等候，安静的纪念你的恩典。我们继续为到广西的水灾来祷告，希望呢救援行动啊能够妥善安置受灾的居民，大家都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Amen。
我们把一切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小燕老师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那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呢也经历从神而来的平安与喜乐。
嗯，
那祝福大家银色情人节快乐啊。
哦，快乐快乐。感谢你的陪伴，我是苏小燕，
我是秦贤，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切，全新的世界在等着你，全新